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啊，要赞美你的信实啊。四季在变换，但是你的恩典从不改变啊，真是让我们能够每天来经历你像这个清晨的甘露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是你的恩典。我们一路走过来，滴下的都是你恩典的脂油，你的话语像天上的雨雪降下。绝不突然返回，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你要成就的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日子如何，你就使我们的力量如何。在我们困惑的时候，你用光来照我们。当我们伤心悲哀的时候，你用你的安慰来触摸我们的心。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你来医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刚强我们。主啊，这是都是你的恩典啊！让我们用心去考察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更加爱慕啊你自己，更加的来渴慕，来认识你，更加的愿意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求。在这确实不改变、永远的话语当中，真是得到坚固，得到建立。我们今早再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啊，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再次来经历你那丰盛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早哈、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我们要改时间了啊，这个夏至至结束，星期天就要我们可以多出一个小时来了。今天我们继续读到诗篇的111篇。一共十节经文，一共我这本圣经里面是排出了23行。那这首诗呢是字母诗啊，大家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当中一共有22个字母，那它就从这个第一个字母一直排到22个字母。那你说不对啊，怎么应该是22行，怎么出来23行？那多出一行呢是第一句话，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英文呢就直接翻译成叫 Praise the Lord， 就是哈利路亚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一个词哈利路亚。所以呢这首诗歌从赞美开始啊，从第二行开始呢一直到最后一行呢就是按字母顺序排出来的。那最后一句呢是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啊，赞美开始，赞美结束。所以大家知道啊，这首诗歌的主题是在赞美神。那赞美神这件事情呢是整个第五卷诗篇，我们一共是分五卷嘛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五卷，第五卷就是来赞美，几乎每一首诗篇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尤其是到最后我们下周要读的最后这五篇就是赞美神。所以赞美神这件事情哈，希望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哈，借着这一次读诗篇更深入的去体会我们应该怎样去赞美，应该怎样去学习赞美，让我们赞美的这个话，赞美的这个祷告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根基。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文的诗歌当中有一种叫藏头诗哈，就是把一些的字藏在那个诗里面，写出七句话，写出几句话，然后为首的几个字连在一起，哎，成了一句话。这种诗是不容易写的，那就像是这个字母诗也是一样，你每个字的开头的这个字母是确定了，那这种诗他用这种诗来赞美神说明什么呢？说明赞美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随便什么字开始他都能讲出赞美的话来。在诗篇当中除了111篇以外，119篇也是这个字母诗啊，那是讲到神的话语。你就知道这一类的诗歌写下来要表达的就是说神的话语很丰富的，神的赞美神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你随便用什么字开始我都能够讲出赞美的话。所以我们先来体会一下哈，今天我们来学习哈，在诗篇111篇里面我们当怎样去赞美啊，这个内容为什么会如此的丰富呢？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 分享诗篇111篇，他一开始就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接下来他说，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赞美称谢神的名，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所以他首先是喜爱啊，他有一个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心啊，愿意做什么呢？喜爱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伟大的作为啊。我们知道，我们一旦喜欢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吝惜我们的时间的，我们就会很投入的啊。那做起来你也不会觉得累的啊。如果有人喜欢看球，哇，一场球赛几个小时下来，你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对不对？你会觉得，哎，怎么一下又过去了？因为你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做饭做菜啊 ，cooking 是他的这个一种的喜好啊，做起来不会觉得累的，觉得很享受啊。所以这个诗人，不知道这一首诗篇是谁写的，但很像是大卫写的啊。他很喜悦去欣赏上帝的作为，伟大的作为，所以他就怎么样？用心去考察，所以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什么是考察？用心去琢磨，用心去思想，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丰富的诗篇来？而且随便用哪个字母开始，哇，他都能够讲出一长串赞美神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用心去思考，用心去琢磨了。第三节说，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啊，在神的作为当中能够体会到神的那个特质，他的那个荣耀在里面，他的那个像君王一样的那种的威严在里面。我这是用心想过以后才能讲出的话。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在神的作为当中看到他的公义的特质，他行了奇事，第四节使人纪念。所以这个人，这个写诗的人啊，他首先是很喜爱神的作为，所以他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花时间去琢磨，去思想，去深入的去研究，这就是考察的意思啊。然后呢，他纪念，他用时间去把它记下来，写下来，讲出来。他前面是讲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啊，一心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想了很多，有很多的话要去讲，称颂神啊。所以从神的这些作为当中看到公义，第四节后面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看到神的这些的特质啊。第五节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当他这样去做啊，他去喜爱考察纪念称谢以后，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在这个诗篇的最后他讲到说，第十节，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因为他欣赏神的作为带来的结果，在他身上的反应就是遵行神的话。当他不断的遵行神的话，得到神的智慧聪明引导赐福以后呢，他就里面渐渐的就这种敬畏神的心就更加的持续。从敬畏开始，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嘛？那随着他的遵行，随着他的这个经历神的这个信息之后，他就更加的敬畏神，一直持续的这样去敬畏他哈。所以第九节最后一句他说，他的名圣而可畏，哇，这个很宝贵哈。抓住神的作为，抓住神的话语，用心去琢磨思考，带来这个遵行，带来敬畏，然后呢在人的面前可以去称颂他，传扬他，来赞美他。那中间有一段特别讲到神的话很宝贵的，第七节的后半段他说，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神的话是确实的，是 trustworthy。 那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新闻电视网络，我们收到很多的信息，哪些信息我们敢说是确实的呢？我们都读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的 question mark 在里面，这是真的吗？这个人说的是确实的吗？这个新闻听上去是可靠的吗？ 哇，好乱的这个时代，对不对？好多的这个新闻报起来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到底什么是确实的呢？什么是真实的呢？神的话是确实的，感谢主，这个是很宝贵的，读到一句是一句，是不会改变的哈。这是接下来讲说，是永远、永永远远坚定的，哇，这个好宝贵，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哈，这个神的话能够是永永远几千年都不改变的，神的约啊，特别讲了约是永远的，第九节哈。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地上的事即使是确实的，是真的啊，新闻报道是真的，但那也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你看这个新闻的这个 cycle 很快，越来越快。以前是一周啊一个新闻热点，现在可能是一天，甚至一天里面好几个新闻热点变来变去啊，疫情啊，大选啊，大陆发生的事，台湾发生的事，香港发生的事，这些事情。一直是在变的，但是神有一个不改变的永远的，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约，借着他的作为所彰显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啊，这个好宝贵。然后最后呢，神的话有什么特点呢？第八节的第二句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啊，感谢主。诚实啊，应该是翻译成信实 faithfulness。神的话是代表神美善的那个品性，世间太多的丑恶，太多的这个欺诈，但神的话后面所代表的是神的那个信实、美善、正直、慈爱，这些美好的品质。感谢主哈，这个我们用心去，用那个喜爱的心去考察的时候，就可以从神的作为、神的话语当中找到更加丰富的赞美神的理由。感谢主，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月华。
好，同志们早。
我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我比较重视的是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因为这节圣经是我从小背着，并且呢，我也教导我的孩子们呢要背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有智慧吗？第一件事情要认识有一位真神，这是从自己出发，而没有真正理解这首诗是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一次读的时候呢，首先我一看这是字母诗，我就非常佩服，因为我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写出字母诗来，那要动脑子的，每一句话互相还要相关的，所以仔细的去，当然现在我中文翻译看不出来这个字母诗来，但是呢，你就要想着当初诗人写的时候是用心在琢磨的。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把神的属性真是写的比较全面，使我们要知道，只有喜爱神的人才会这样子用心去称颂我们的神，面面俱到。我从第五节开始，我们呢，第一要做一个敬畏他的人，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就是说神供应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从心里头是敬畏他的。第二呢，就是 第二节，凡喜爱的都比考察，我们从心里面敬畏他，我们就应该喜爱耶和华一切的言论行为，那我们因喜爱而好好的考察，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因敬畏神而有聪明。最后呢，就变成第一节，在正直人的大会上一心称谢耶和华，我们就会变成正直人。所以我按照这个情况来看，首先我们敬畏，我们喜爱我们的神，然后呢，我们会变成聪明人，最后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就觉得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会缺。所以我真是从心里感谢，为什么有些人不认识神，为什么有些人远离神，我觉得他真笨呐。我们好好的敬畏神，好好的认识神，是我们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帮助，把我们的智慧给开了，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在世界上被别人看为是正直的人。哎呀，我心里满了感恩。所以我的看法有点这么绕来绕去的，但是我最后我自己很得帮助。谢谢。
好，谢谢主。感谢童姊妹的分享。真的是好，常常听到有人会问说，哎，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喜欢敬拜赞美神呢？这个神是不是太这个虚荣了，喜欢听别人去赞美他。这个诗篇里刚才童姊妹有分享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一个重点就是在敬拜赞美当中，神的福气降到那个敬拜赞美的人身上。这里两次用到正直，后面是讲到神的训词是正直，然后前面讲正直人的会，就是当我们去用神的话去来思想琢磨装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神的话语本来是正直的，当我们喜欢去读他的话，用心去琢磨的时候，这个人就改变了，变得正直。本来那个智慧是属于神的，当我们去敬拜神，以敬畏他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来亲近的时候，神的智慧成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变得有聪明。所以这是神赐福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去敬拜赞美他。当我们越敬拜赞美他，越以他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感谢主。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Rebecca 早。
我看到这一篇呢，第一句我就觉得我刚刚也是做了那个大会中称赞以后我就听。看见这个诗的时候就很高兴做了一点，但是我说正直人我想我还是没有十分完全的正直，还是朝这个方向去，那就是起码我做了一点，那就比较安慰一点。还有啦，就最后的那一个敬畏神的是智慧的开端，就很同意童姊妹分享的那个都已经很完全了，是我们的都是要根据神的话语依遵从他的命令去做的。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去寻找，然后从每一个事上我们都是要遵从然后才可以有智慧，就好像刚才牧师分享的一样。但这一篇呢，我觉得可以再加上去分享的就是那一个神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那我在想在主里面是已经是十全十美，他是荣耀的，有威严的，他是有怜悯的，有爱的，什么都好的都有。那外邦人，那当然是外邦的地，就是那不崇拜神的那些才是外邦地了。 那些外邦地就是 心里那些人就是没有心，没有那个神在他们心里头。所以我在想，除了我那个要有寻求那个智慧寻求神的话语，我也要分辨出来什么是外邦的事的事，什么是本邦。我们本邦就是信主的了，就好像牧师刚才说的那个新闻里头啊，真的很难分辨了。现在每一天你看到的同一个事情可以讲到变成三四个模样出来的。所以我在想这个聪明智慧是需要去分辨出来哪一个是外邦，哪一个是本邦。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这个外邦人的地赐给神的百姓啊，这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的背景下讲出的话，就是那个 Promise Land。 那个 Land 呢，本来是那些迦南七族的人所占据的，但神呢实际上早早的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就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地，会赐给他，神赐给他们这块地啊。那到了这个摩西的时代啊，约书亚的时代啊，神带他们去得这块地啊。实际上这块地呢是本来就是应许给他们，暂时被外邦人所占据的，但是呢他们靠着神啊，从神那里可以再得回来。所以第六节说，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那这件事情呢是神大能的作为的一种的彰显啊。那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思里面很多的东西呢是被外邦的事所占据的，但本该我们这个人是全然归向神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思考啊，我们这个人可以怎么可以更完全的归向这位神，不让这个外邦偶像其他的事情占据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占据我们这个人的精力，让我们全然的归向神啊。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应用的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想分享一下第五节的前一句，他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我就在想，那我们世上有很多不敬畏他的人，不也都有粮食吃吗？那这句话怎么去理解？然后我就想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话。所以我在想，他这个粮食指的应该不只是说我们吃的那个粮食啊，我想可能更多是指神的话，就是这只有敬畏他的人才能够领受神的话的，不敬畏他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去领受神的话的。所以就是我就是刚刚在想这个第五节头一句要怎么样去理解它，然后我想到的跟大家分享。
对，如果我们再去琢磨第五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哈，他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并没有否定说赐粮食给其他的即使是不敬畏他不认识他的他也供应他们的需要。神降这个阳光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这是神普遍的恩典都有。但是他这句话呢是跟下面一句连在一起讲的接下来他就说，我必永远纪念他的约那这个呢就是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呢就是讲到敬畏他的人，与神立约的人，尊重神的人，神的话语成为这些人的粮食，成为他们的供应神的这个约成为他们的一个依靠成为他们一个很确实的一个把握可以支取的那这个可能是因为这是诗歌的语言嘛所以希伯来的诗歌常常是前面一句后面一句之间要么是对比，要么是继续互相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的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所以显然他讲说赐粮食 和这个约是连在一起的。那这样去想的话，就不简简单单是身体上供应食物这个事情哈，它不仅仅是在讲这件事情。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吴长老早。
诗篇111篇、112篇、113篇，最开头都是哈利路亚。那在这一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作诗的人，因为看见神太多的作为，他说他的作为本为大，第二节，然后他行了很多奇事，第四节，就对以色列人，刚刚华儿说赐粮食，而且他的约是永远的，而且他所做的第七节都是诚实公平，训斥都是确实的。所以因着这一些，他不得不赞美耶和华神。然后刚刚童姐妹讲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因着赞美神，因着神这么伟大，他又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箴言还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就远离恶事，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这最后第十节哈。所以敬畏耶和华不单是得着智慧，而且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认识他，信靠他，不只是一种信仰，而且我们是认他为主，让他来支配我们的生命，遵行他的旨意。诗人说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我就想到在旧约的亚伯拉罕，他被主呼召之后，他就到一个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的地方，那在我们看简直是非常愚蠢的，那在神看他这个是顺服神，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他因着信成为信心之父。那新约的保罗更有意思啊，他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是逼迫基督的，一旦他被基督的荣光彰显之后，他180度转变，成为信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而更被神拣选传福音。所以前后判若两人，在人看他是疯狂啊，他原来的法利赛人不干了、那其实这是他聪明的选择，他选择了那个值得到永远荣耀的路，所以他才可以在腓立比书说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真是要知道他是唯一我们值得敬畏，我们应该遵循他的命令，成为一个聪明人。以后我们可能会查箴言，箴言最有名是第三章有两节说我们要专心的依靠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然后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每天来这边晨更是一个聪明的事，因为他会指引我们每天的道路，一生的道路。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我们都很享受早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读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慢下来、平时有的时候读一些话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早晨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步骤每天就是一张圣经，有时候就几句话，但是我们慢慢的去想，慢慢的去琢磨就像这个诗篇里所讲的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pondering，当我们去这样慢下来去思想琢磨就像那个牛羊在祷教一样慢慢去琢磨神的话这个就更丰富的内容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真是感谢主。那下周呢是我们最后一周七周选读诗篇的最后一周了，欢迎大家继续我们诗篇读完以后呢会接着读箴言会很丰富的很感谢主。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就 分在小组里面，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去分享，有祷告的时间。